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现圆满，生生有五逆。离障本来护主龙金巴，其请无垢王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四量论成量品。那么在这个成量品当中呢，安立佛陀为量师父，安立这个佛法呢是清净的正道。那么这个对于佛弟子来讲意义重大啊，因为佛弟子所修学的是佛法，一指的导师呢是佛陀，所以说如果对这个问题没有产生定解的话，那么我们自己在闻法修行，在祈祷等等，在这样就所有的修行过程当中呢，这个地行当中的疑惑啊，它都会对我们的修行呢产生这个不同程度的障碍。所以说呢，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对于佛陀和佛法产生非常亲近的一种信心呢，是非常重要的。而在这个成量品当中，帮助我们产生信心的一种这个方式啊，其实呢就是这个什么呢，就是通过殊胜的正理的观察来建立安立佛陀为殊胜的量师父。那总而言之呢，安立佛陀为量师父呢，是通过就是说是佛陀的宣讲的四谛法要进行观察的。那么现在我们所学习呢，主要是通过佛陀他修行成佛的这些所有的因素啊，这些都是正确无误的。如果前面呢每一个它的一种前因都是正确无误的，那么后面的果呢一定是正确无误的。所以说呢，最初的时候呢，这个大悲心啊，它作为能力，它是一种非常正确无误的这样一种这个前因。而且呢，就通过长时间的串习呢，可以把我们的心呢逐渐从这样一种这个单着自利啊，熏习到就说是这个执着众生的利益。那么如果说这个能够通过正理安立的话，那么通过悲心来积蓄的资粮，不管是福德智慧两种资粮呢，也可以建立。那么如果福德智慧资粮可以建立，这个因可以建立的话，那么通过福智成立的就是说自利佛陀的自利果位也可以建立。如果自利圆满呢，那当然可以做他利的一种这个殊胜的事业是这样的。那么反过来讲的话，因为佛陀宣讲的这个四谛法要，从佛陀宣讲的四谛法要返回推回来的话，也可以建立。那么这个四谛法要呢，是对于所有的众生，一切的众生都是适用的一切众生流转的因，还有说一切众生流转的果如何断除这样一种流转的因的道，然后呢通过这个道灭掉这个极地之后的一种苦地的熄灭，现前的灭地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一种这个都可以如是的呈现。所以说呢，佛陀的四谛法要这个方面呢，不管是众生流转的因果，还是说众生还灭或者解脱的因果，非常非常的一种这个殊胜。所以说就通过观察这个完全正确无误，然后可以建立呢这个是因为殊胜的一种这个变质照见的万法的本性之后呢才宣讲，这个是最隐蔽的这个最隐蔽的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连这个最隐蔽的一种都能够知道，而且这个最隐蔽而且对众生他自己的真实的一种永远离苦得乐的一种需求啊息息相关的，如果你最隐蔽的知道了，知道又怎么样？如果最隐蔽的事情知道了对众生的解脱没有什么利益的话，那么这个知道这个最隐蔽的事情的意义也不大。所以说一方面来讲的话，这个众生如何流转，众生有没有解脱或者获得解脱的状态，这个呢是和所有的每一个具有心识的友情他的利益呢是息息相关的，而且是最根本的利益。所有的众生在从生下来开始就开始追求安乐就是说立志于避开所有的痛苦，是这样的。小时候没有能力的时候呢，就通过他自己的哭声通过其他的方式表达他自己不想受苦的一种需求，或者想要得到安乐的一种需求。长大之后呢，有一定的能力，有一点能力，他就用这点能力去追求安乐。那么再就是说是发育完全成熟之后，他自己的心智身体都已经完全成熟之后，他就开始通过这种能力去追求他自己心中所想的一种这个安乐和避免所有的痛苦，是这样。所以说呢，每个众生每一世都是想要离苦得乐的所以说呢，这个离苦得乐的一个事情是所有的众生他自己真实发自内心想要追求想要得到的。而这个最根本的可以帮助众生离开，从根本上的离开痛苦，从根本上从就近上让众生获得不退转的安乐，那这个对众生来讲呢意义非常重大， 最重大的意义就是这个。所以说佛陀呢完全的发现了众生流转的众生的苦的状态啊，而且呢就是众生如何流转的一种这个因的一种他的一种这个方式都已经完全照见了。所以说众生的现在我们众生的智慧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不要说真正的发现所有痛苦的一些声音如何灭除这个痛苦的一种方法，即便是对痛苦本身呢一般的众生都没有了解，只是了解了很窄很窄的一部分的痛苦，也就是说从三苦当中的苦苦众生是理解了，是这样理解之后呢自求于解脱这种苦苦状态。而这真实来讲的话，如果你要离开苦，对所有苦的种类都不知道的话，怎么真实的离开苦呢？这样的，所以说呢佛陀告诉我们呢，这个所谓的苦呢它有苦苦，有变苦和有行苦，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自分苦，这个把所有这个苦的种类不单单是说上半身的苦下半身的苦，而是说整个就是说从现在从此时到后世，或者从整个人道到天道到阿修罗道乃至于到地狱旁生道等等，所有的六道的苦的种类，所有痛苦的一种状态自性全部讲得很清楚。讲完之后呢一一的因讲完了，就是说再把这个导致所有痛苦的一种因缘因素，它来通过业，业通过烦恼产生，烦恼通过我执无明产生，把这一切的所有的就说一种这个极地啊，能够真正的汲取痛苦因缘的这些方面呢讲得很清楚，这个就是真实的辨智才能够发现。否则的话就是说我们哪来知道这么细的一种因呢，这么深层甚至要这么根本的因呢，我们根本不知道。如果你不知道因就没办法去断除，你如果没发现苦因就没办法断除苦因，是这样的。如果你发现了苦因很粗大，你就只能够断除比较粗大的因，而细微的一种导致痛苦的因没有发现，那当然也就断除不了。而佛陀呢就把最根本的苦因告诉了我们这个就是我执无明。那么通过这个呢升起贪嗔痴，然后通过贪嗔痴造业，由业而导致现在的一些六道的状态。那么这个能够断除吗？佛陀告诉我们呢，这个可以断除，因为这个我是虚妄的，我可以通过修无我而断。无我是万法的真实意，而我呢是虚妄意，本来没有我，而我们妄自有我，所以说所有的轮回呢可以被断除，这是原因，就是因为这一切都是这个非理作意，这一切都是虚幻的，通过我们的心识呢虚幻而成的。是这样，所以只要我们认知真实意之后，就可以断除这个苦根。这个就是佛陀他通过智慧发现的。所以说，即便有的时候呢，假如说发现了这个所有的来源是我，但是呢，如果不知道这个我是假立的，那还是不行啊，仍然不行的。所以说，佛陀告诉我们，这个我是虚妄的，根本就不存在的。所以说，如果告诉我们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就是说自求于发现一切万法的真实意，因为发现万法的真实意无我，然后就断除到产生轮回的一种根本的因素我执无明。那么这个呢就把这个次第把这样一种层次就讲得很清楚。所以说引导我们的心识引导佛陀的智慧，引导我们的心识发现了一切导致轮回痛苦根源的一种我执无明之后呢，然后让我们去为了就断除这个我执第一呢，我们要抉择无我，相续当中要知道这个抉择出无我的一种正见。这个呢当然就是说小乘当中也有，还有呢就是说是在大乘当中呢抉择人无我空性，抉择法无我空性等等等等，这方面呢就是因为通过抉择真实意而来断除它的虚妄虚妄是因为没有知道真实意，所以说要断除虚妄最好的方法就是知道真实意。所以现在我们说抉择有知分知不存在也好，抉择我不存在也好，这个都是在挖掘真实意，发现我们本身的实相，还原我们本来的状态，是这样。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到底有没有用呢？这个不是一个什么其他的一些学术这些，这个就纯粹的一种相应于我们相合于本身状态的，而且和我们获得究竟安乐彻底远离痛苦息息相关的这种智慧。而且这种智慧呢它不需要重新获得，这个智慧本来就是这样的万法的实相本来就如此的，所以只需要断除迷惑就可以。所以讲这么多，有些时候呢佛陀是为了让我们知道它的原理，有些时候呢也是为了让我们对于发掘这个实相现证无我呢升起勇气和升起信心，也就是它没有那么困难， 它没有那么困难，只需要把迷惑的一部分去掉就可以了。所以说佛陀告诉我们如何去观修这个无我实相的正所缘，然后呢，为了就是说是配合这个正所缘呢，又告诉我们极致进藏等等很多的方法，一止善知识善有啊等等，这些一切的一切呢，没有一个不是为了配合最终我们来现证实相的啊，这样的。所以说呢，佛陀就告诉我们了这样一种啊，就是说是道地，道地就是修无我，修这样发这个大心啊，修无我啊，积聚资粮啊等等，这些都是道。道当中呢，有道的本体，有道的分支。有些呢是道的本体啊，就是真实的一种这个正所缘的道，有些呢是属于它的分支，但不管是它的一种本体也好，它的分支也好，都能够帮助我们的心呢啊还原在实相当中啊。然后如果我们通过把道地修起来了，一旦我们把道地修起来了，这个极地的力量就不会有了。实际上为什么现在我们的道地修不起来，我们道地修不起来，当然一个是苦，一个是我们在这个苦当中啊，有些呢是对于苦苦方面呢是非常的畏惧，要想方设法想要去避免。第二个呢，对于这种变相的本来是苦变成安乐这种状态的一种变苦呢，我们还是有希望想要追求。所以这个苦对我们的修道，它有的时候呢也会产生一定的一种这个障碍。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所有轮回是苦，而引导我们的心不再希求它。还有呢，在修道过程当中呢，就是说以前的极地方面呢，比如说无明啊、贪嗔痴啊，这个比较深层次的东西啊啊，就是说是这个它也会起来，就心识上面附在心识上面的很多这些这些这个烦恼啊、无明啊等等，它也会来做障碍。所以说有的为什么我们修道修不动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有这些因素，我们就道的力量不够强大，而它的反方面的东西呢，委员就需要的反方面呢，它还是这个力量比较完备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要通过不断的修炼，为什么要不断的修炼呢？其实不断的修炼，第一是为了让我们的那种道地本身呢，就是它逐渐逐渐变得有力量啊，就是说不断的串习嘛，就是说是这个不断的串习啊，就是说是这个最后就成为自然的串习，成就是说熟练之后的成自然，就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不断的修炼其实也是在不断的瓦解这个极地的力量，瓦解我们就是说对于我们修道成障碍的这些东西，就是这些。然后如果我们真实的通过这个修道，把这个道的力量，把道地的力量一旦说是修起来之后，然后它的这个极地的力量就越来越弱了，就没办法障碍了，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个道地灭掉这个极地之后呢，它一定会现前这个现前灭地的，一定会就现前灭地。所以这个就是佛陀的一种这个最伟大的这个辩智的体现，最伟大的辩智的体现就发现了这个流转的因果，这个非常困难的，这个极其困难的。就像我们说我们再讲过的世间的医生呢，他要发现你一个人或者说各式各样病人当中内心他身体里面就是说是隐藏的最深的这个病灶，这个不是说随随便便一个医生就可以发现得了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一个医生他把脉，一把脉之后呢，他的一种就是说大家的动作差不多，所有医生都可以把下脉，是这样的。就是甚至有些病人病了长时间之后都可以去专门医院把一把脉，但是就是说同样的一个把脉的动作，他就说他的一种这个修养啊，医学的修养，像这样摆下去之后呢就不一样。所以真正的良医啊，经验的良医，他下把脉摆下去之后，他就可以发现很多的信息，所有的一些病灶的这些东西都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说佛陀呢就像这样一样啊，佛陀就像这样，他可以把所有众生的一些导致众生轮回的然后产生痛苦的很多很多的一些最深层次的因素呢，都完全可以了知，完全可以就是说了知的清清楚楚。这个就是说是这个非常清净的智慧，非常殊胜的智慧，才可以发现流转的因和流转的果，这个不是一般的智慧的，这必须要辩智才发现得了。所以还有呢，就是说是发现了这个之后呢，有没有断除，有没有获得灭地的，最终完完全全获得康复的，获得一种涅槃的状态，这个有也发现了。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道地呢也有对峙的一种道也有，而且佛陀他自己就是最可贵的是说，佛陀他自己已经安住在了最究竟的一种灭的状态当中，最究竟的灭地。所以他把这个最究竟的灭地他安住之后，他就可以告诉我们有就是说是这个有兴趣的这些修行者，如果你们想要获得这个最究竟的灭地，我可以把方法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想获得一种暂时的灭地，我可以把方法告诉你们。这个就分出了大乘和小乘的修道，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说是宣讲，通过安利四谛法要呢来成立佛陀是辩智啊，这个方面也是在陈亮品当中 在这个适量论陈丹品当中的一个不共的特点，那不共的特色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四谛法要也是释迦牟尼佛初转法轮的时候就是说主要所讲的内容啊，像这样的话，此是苦如啊，此是苦汝应知，此是集汝应断，此是灭汝应证，此是道汝应修，这个方面呢也是讲到了这个四谛的法要。所以四谛法要小乘也讲，大乘也讲四谛法要，只不过讲的方式啊，它的所包含的内容呢可能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它的一种整个四谛的原理轮回的因果和幻灭的解脱的因果，这个方面是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里面的内容呢是针对无明的定义啊，道地当中的无我，比如说人无我嘛，法无我，还是说其他的这方面呢还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呢它总的原理的是一样的。只要不管是什么样一种修行者，只要真实的理解了四谛，他就掌握了真实的永远获得安乐去掉痛苦的方法，然后通过这样佛陀所这个开示的法要不断去唤洗，不断去熏修的话，内心当中呢他的一种心识上面就会熏习上很多很多修道的习气，而轮回的习气呢就会越来越少这样。所以说呢就是每个人的修行啊，他都是就说是这个自己去修的，没办任何人没办法在你的心识上面去就说是这个播种一样播下很多这些其他的修道的习气啊，这方面没办法，只有你自己通过产生信心啊，产生出离心啊，菩提心等等的方式，才可以在我们的心识心相续上面呢播下真实让自己解脱的这些因果，其他的一些上师们的道友们做一些助缘，但如果自己不配合也是不行的。所以说我们今天就说是这种就说是也是一个吉祥的日子嘛，佛陀是这个在六月初四的时候呢就是说转四谛法轮初转法轮，所以而这个咱们的陈良品呢的的确确也相应于这个四谛法要，所以前面呢我们也是这个把这个四谛呢和我们有相关联的这个方面，或者说怎么样证成佛陀是真实的利他圆满的量师父方面呢去做一个介绍。那么介绍完之后呢，今天我们的课程啊陈良品当中的诵词当中呢是第二个课分，第二个课分呢是宣说彼者有人害，彼者是什么，就是安利心识由身体产生的这些宗派，或者说这些分别念，当然包括我们自己的分别念。那么就是说是不单单呢是就不能安利，因为前面那个课本当中呢就是说这种身体产生新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然后不能成立，把这个不能成立的这个观点讲了之后呢也简单的讲了一下自宗自宗安利这样一种这个心识的进取啊。心识的因是什么呢心识的因就是前一下的上面以前的心识这个方面就是这样的。然后呢轮回的因是什么呢，轮回的因就是我们的心识迷惑了因为就是说是没有知道万法真实意，产生了我之无明，通过这个呢流转轮回。这个呢我们就讲了一下自宗的观点。那讲完之后呢是宣说彼者有人害，但又回到就是说是安利身体产生心识的这种观点当中，不单单是不成立，而且呢还有人害，还有理证的妨害是这样的。进一步的说，身体产生心呢它是有理证妨害的。分二非由有知所产生，或有分知而产生。那么这个有知和分知从这儿就出来了。当然在学中观的时候，我们在抉择空性的时候呢，经常性呢也会学到有知和分知的一种关系，是这样的。那么不单单是说在学中观的时候学这个因缘的时候其实呢在很多时候呢都有这个有知和分知的一种关系。只不过呢对于有知和分知的关系的认定最亲近的认定的方式呢，当然就是佛陀的宗义下面的，尤其是大乘的宗义当中呢，对于有知和分知的关系就是说是一种因缘和合。因缘和合之后的一种假象，假象呢可以产生作用等等。这方面的观点呢讲得很细致。那么外道也讲有知分知，但是呢他们在讲有知分知的时候呢，对于这个有知和分知的微细的关系呢没有捋得很清楚。所以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当然此处我们在讲有知分知的时候，主要就是说既然这个心识由身体产生，而身体呢也可以通过分析观察之后呢可以这样安利说一个是有知的身体，一个是分知的身体这个什么叫有知，什么叫分知呢？当然上次在这个讲句当中也讲，所谓的有知就是总体的意思，就是整体，这个方面就叫有知。分支呢就是它的局部它的部分它就组成部分，就这一方面的。所以说这个叫有支和分支。这些粗大的法呢它其实呢都是有它的一种这个部分组成的。不管是说平时我们讲的说汽车也好，房屋也好， 还有我们的身体也好啊，还有这些瓶子柱子也好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呢，其实呢都是这些，就是说粗大的部分呢都是由它的一种就是说组成，其他更细的组成部分，就它的分支而组成，所构建所组成的。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要了解。但是呢在了解的过程当中啊，就是说中观也讲很多有质和分支啊，外道也讲很多有质分支，但外道讲的这个分支他觉得是有质性的啊，就实有的。有质呢也是有实相的，有实有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我们就是说，如果有身体组成啊，或者说如果有身体形成或者产生心识，那么这个能够产生心识的身体，它到底是从它整体的身体产生的心识呢，还是从分支的身体产生心识？这些细微的观察，一般的普通的这些世间人、普通的老百姓，他是没有这个、没有这样想法，也没有这样智慧去观察的。所以说，像这样呢，我们在抉择的时候，既然我们说这个身体是由心产生的，或者我们说身体不是产生心的因，那么既然不是的话，那么怎么样不是的，或者说如果是身体产生的，那么是什么样的身体产生的，这方面我们就要做详细分析。其实呢这些真理啊，它根本不怕分析的，不怕观察的，越分析越观察，真理就越明显。所以说呢在这个法身论是在陈良品当中呢，他就把各式各样的一种观点，你认为身体产生心的所有的观点都拿来进行分析观察，到底是什么样的身体产生心，什么样的方式产生的等等等等。观察完之后发现不行啊，这个肯定是产生不了，而且这里面是有能害的，有理证的一种妨害，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有质产生身体啊，这个是观察之后呢，这个是不成立，有很多很多的妨害。那既然不是有质产生的，那么分支产生的吗？啊，分支的身体产生的也不行，也有很多很多的一种妨害，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里面的有质和分支，其实我们在学习这个在抉择实相的时候，比如说在抉择无我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说认定这个一些万法的空性的时候，都要使用这个方法啊，都要使用这个有质和分支的一种观察的方式，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比如说这个有质呢，就是现在我们能够拿在手上的一个完整的东西，比如说一个杯子也好，或者我们看到的一辆车也好，或者我们看到的一栋房子也好，这些呢就是说是一个在我们概念当中说这个是一栋房子，或者这个是一辆车，说这个是一个瓶子，这些呢都叫做有质。什么叫有质呢？有质从它自己的一种字面的解释，具有分支，有分支就叫有质。为什么？因为这个整体它具有了所有的部分，这个整体呢就具了所有的分支，所以说有质具有分支的意思。所以什么叫具有分支呢？只有整体才具有分支，只有整体才具有所有的零件嘛。这辆整车具有它所有的零件，所以这个叫有质，具有它的分支的意思啊。这个叫有质啊，我们分支呢我们就知道了，就是这个有质的部分组成整体的这个部分，这样的。那么这个状态，这个有质和分支这个意思呢，其实呢我们要好好去理解，因为这个地方如果理解了以后，我们在学中观的时候也会很容易。或者就反过来讲，假如说以前我们学中观的时候知道过、分析过有质和分支的关系，那么现在我们在学音明的时候呢，也可以对我们理解这里面的意义呢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帮助。那么这个有质分支的观察方式啊，其实就可以帮助我们打破平常我们的很多就是说是想当然的一种想当然的一种思维得到的结论。我们觉得这个瓶子是有的呀，这个我是存在的呀，我的身体当然有啊，这个车就是有的，这个一辆车就是实实在存在的。但是呢这个如果一分析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正在说它存在的当下，其实呢这个所谓的有质它是假立的，它不是实有的。一辆车是假立的，一栋房子是假立的，一个身体是假立的，一个瓶子杯子，我们所执着的所有这些东西其实呢都是假立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所有的东西都是由分支构成的，都是由分支组成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它既然是由分支组成的，就说明它没有本体，它因为关带了这么多的分支。当我们就是把这个一辆车一个一个的去观察分析的时候，哦，这个是轮胎，这个是方向盘啊，这个是它的车厢，或者这个是什么什么，一个一个分析下来的时候呢，哦，就得到了零件。那么当我们再把所有的注意力分析到，哦，这个都是所有的零件的时候，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零件的时候，这个整车就在我们分析成每个零件的当下，这个整车就没有了，上哪儿去了？没有上哪儿去。它本来就是一个因缘 和合的时候的一个假象，它本来就是因缘和合的一个假象，是这样的。它把所有的零件啊，如果我们把零件拆开了，放在地上堆在地上，我们是不会有车的概念的，没会不会有车的概念。那么当我们把这个零件有序的组成起来之后，这个是慢慢组成，最后一块零件装好了，在我们的眼识面前，在我们的心识面前，就出现了一辆啊、哦，这个是车的概念。所以这个一辆车的概念，这个叫有知嘛，这个叫它的整体了。这个有知，当这个有知正在出现的时候，是吧？我们觉得它是实有的，它是一辆车，它可以起作用。但是真正分析的时候，哦，这个所谓的一辆车，它是由若干个这么多的零件组成的。所以，真是我们把这一辆车分析到零件，哦，这个是一个一个零件的时候，这个时候整车就在我们跟前就没有了，就消失了。不是说它消失，而是说就还原它本来的一种状态，什么呢？就是一个分支啊，它只是一个暂时的案例，暂时的假例，一个概念而已。那么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呢，我们的身体有很多的一些部分组成的，比如说我们有双手，有双脚，有头啊，头上面有耳朵啊，鼻子，眼睛啊，手上面也有，就是说是这种手掌啊，手指啊，指甲啊，还有很多就小臂啊，大臂啊等等，脚呢也是有很多大腿小腿，像脚掌，还有这些这个脚趾，一个一个组成的，里面呢有很多，还有这样的内脏，那样内脏。所以说就是如果我们分析的时候呢，哦，就觉得这个是一个人，这个是我们的身体。但真的分析的时候呢，当我们把这种观察的重点放到怎么了，放到它的一种分支的时候，这个所谓人的概念就开始，这个所谓身体的概念就开始模糊了，哎，就是实实在在的一种身体的概念就开始模糊了，就开始消退了，就开始消亡了。真实的实有的身体呢，就在真实观察的时候，在这个修行人的眼中，除了一个一个的零件，除了一个一个的一种分支之外，其实它的一种有知的整体呢，它没有那么坚固，它就在这儿就没有了，就消失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整体是假立的，那么整体是假立的，所以说呢不是不可能有知产生嘛，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地方讲有这个心由身体产生，但是呢就能够产生心的身体，它本身都是不存在的，它本身都是假立的，怎么可能通过一个不存在的一种有知一个概念能够产生一个所谓的一种心识呢？产生不了心识，这样的。那么既然有知不法产生，那么分支可以产生吗？哎，我们就是说你这个零件总是真的吧，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你的有知，你的整体没有了，但是你的这种零件应该是实实在在的。当你把这个零把这个整车拆开之后摊在地上，是吧，一大堆零件，哎，你就发现这个整车没有了，你真的没有，但是我们的概念就是说这个零件应该是有的，这个零件应该是实有存在的。但是呢这个一样的，当我们把这个零件从它的整车上面取下来，那个时候它是零件，但是呢如果它自己一个零件放在地上的时候，它就不叫零件了，它就变成了有知了，它就是一个整体了，是这样的。它就变成一个整，比如说轮胎，是吧，轮胎呢就是说你放在车上的时候它是一个分支，但是如果你在一个旷野当中你就单独看到一个轮胎的时候，它就不是一个什么汽车零件了，它就不是一个什么分支，它是谁的分支，它没不是谁的分支，它就是一个整体，它就叫一个轮胎，它就是一个整体了，是吧。那么这个整体它是实有的吗？我们还是一样的，轮胎它有它自己也是由很多的分支组成的，它是一个有知，它具有很多分支。当我们看过轮胎的人就知道它的外面的表皮啊，内胎啊，还有这些就是说它的一种这个铁架子啊，很多很多东西它组成了一个轮胎嘛，所以它又是有很多分支组成的。当我们把它自己的时候呢，轮胎就没有了，到哪儿去了，它也是假立的。所以说再把一个螺丝帽这样一个一个分析下去的时候，其实呢这个所有的分支它都可以变成一个有知。所以这样分析下去的时候，其实最后的一种有知和分支都是假立的，哪里有实有的东西呢？没有。所以这个呢，当然我们要用圣意理论去观察的时候，就变成抉择万法实相了，啊，就变成万法实相的观察了。所以这个在中观中，在抉择无我的时候经常使用，尤其是我们说观察身体，观察身体的一种这个有知和分支的时候，那么这个身体到底是不是实有的还是空性的，我们说这个身体是空性的，在抉择生念处的时候身体是空性的。怎么空性的？因为这个整体的身体有分支组成，分支又是由它的分支组成，最后呢逐渐逐渐分析到极微， 说这个极微呢，它也不可能是实有的，有假立的。如果是实有的，有什么什么关啊，有什么什么问题？这个方面呢，就是说通过六尘扫中尘，如果它是实有的话，它有什么样一种过失？当然，如果在明地当中，我们就不观察的时候，不用身体观察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极微是组成出大啊、出大法的一种基础，这个我们可以去暂时成立。但是如果你说是实有的，不是无自性的这种极微呢，哪里都没有。所以说，我们从有知，从最执着的这个物体本身，一个一个分析，一个一个观察，其实呢，它真正来讲的话，就说它是虚假的成分。所以每天很多道友每天都在开车，很执着，很爱惜自己的车，然后很执着爱惜自己的房子啊等等。但是呢，如果假如说我们每次都在用车开车的时候，再就是说使用这个房子的时候，习惯性的用有知和分知的一种理论去观察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种一辆车的概念非常的虚假，非常的虚假，它就是一种妄执，它就是个概念而已。然后就是说这房子也是一样，我们所执着的很多东西就是因为不知道它的本性。如果我们知道它的本性，我们是不会去执着它的。为什么就执着它一个概念呢？是吧，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所谓一辆车它是假立的，随着我们去执着它。但是真正去分析的时候呢，它的的确确就是通过很多分支组成的。所以当我们把这些有知真正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它的一种组成就是有知的部分的时候呢，它的分支的概念就没有了，它就没不存在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很多观察的方式都是由整体和部分的观察，然后部分再去把这个部分的观察，这个时候呢就越来越小，越来越细。那么这个一个法的执着呢，就在我们眼前，在我们心识面前逐渐逐渐就消亡了。随着我们有些时候就是说，我们坐在一辆车面前观察，或者我们或者说我们就坐在一件毛衣的这个跟前观察，我们说这是一件毛衣啊，是一个有知，一个毛衣。但是呢，我们就看到这件毛衣它是由若干条横线和若干条竖线组成的。当我们把注意力分析，把这个毛衣分析成若干条横线和竖线的时候，毛衣上哪儿去了？毛衣就在你的眼前就消失了，它的概念就没有了，没有这个概念了。然后你再把一根一根的横线和竖线在分析的时候呢，它一根线也是若干条更细的线组成的。所以当你分析到若干条细线的时候呢，那根粗线上哪儿去了？粗线已经没有了，概念也不存在了。所以这样一分析的时候呢，分析到最后，在我们的跟前这个毛衣就没有了，的的确确就是显而空了。啊，空而显的东西，所以说它有真实的吗？没有。但是呢，就是这个没有真实的东西一直在欺骗我们，一直在欺骗我们的心识，这种错误的观念一直在引导我们的心识走向轮回啊，让我们就产生很多很多的一种这个很多很多一种邪分灭念。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发现它的真实意义啊，发现了真实意义，我们就不会再跟随这样错误的执着而走了，这个很重要了。所以说有知和分知呢，这个地方当然在使用这样一种有知和分知的方法。但是我们在一种观察，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里面在观察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知道这里面的一种这个含义，这个所谓的一种有知啊，所谓的一种分知啊，它其实呢也是一种假立的，它其实是没有这个真实意，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说是这个有分知，它是一种假立的，那么在分知当中也不可能产生。当然就是说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就可以从这方面的观察，但后面的陈良品当中他观察的一种方式，观察的一种侧面，他就说到底这个里面能不能够产生，就像你们一样所说的一样，产生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心识呢？啊，其实呢在里面呢没有办法真实的产生一个心识。那么这个就是一种总说，因为这个很重要哈，有知和分知对我们来讲很重要。那么如果我们真实的懂得了一种观察有知和观察分知的方式，其实呢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不需要就说是挪动很多，就说是这个什么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这个知道观察这个万法的一种真实意啊，就可以知道万法，就坐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知道万法的真实意。这个对我们来讲呢就是特别的一种殊胜的方法。当然了，在这堂课当中啊，就是本堂课当中，他倒没有说通过观察万法真实意的方式来怎么怎么觉知，而是说是不是我们的心识由有知而产生的，是不是我们的心识有分支而产生的。那么因为我们在这个当中呢，就说是关系到了有知和分支的一些内容，所以说我们就在讲这个分析这个有知和分支的时候，和中观相连的，和我们平时的实相相连的一些关于有知和分支的一种使用的方法，观察的方式，以后我们要用的，就大概呢这个里面就是做一个介绍而已，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就看呢，就因为对方他认为就是说心识由 有质产生。那么如果心是由有质产生，我们说到底能不能够产生，有没有一个真实的有质，如果是由有质产生的，那么所谓的有质能不能够真实的存在，这个一体的整体的这个有质是不是能够真实存在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做一个分析这样的。那么就说这里面在做分析的时候呢，宋词当中就是讲到啊，首等动皆动相违之二事，一中不容故，应成于一体。一复一切复，亦或未复时，复者亦应见，亦有染料变，皆变或不变，知故亦具物。那么这里面所讲到的就是讲这个所谓的有，是真实成立一个实有的，或者说存在成立的一种整体，这个是无法安立的，没一个真实的一种有质整体可以成立。那么如果是真实的这个有质，它是一个整体的话，就是一个真实的这个一体，就是一个整体。那么如果这个因为它要产生心识嘛，要产生心识呢，那么就只有两种选项，就是说这个一体的身体产生的吗，还是说一体的整体的有质产生的呢，还是它分支产生的心识。那么首先选项呢，就是我们选第一个，就是通过一种有质产生的，有质嘛，它就整体嘛，它就是说所有整个身体产生的心识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就观察呢，既然你整个身体产生这个一个身体一个整体产生的心识，但是呢这个一个整体的心识到底存在还是不存在，这个分析的时候是不存在的，不存在的。为什么不存在呢？首等动皆动，那么就是说这里面在分析观察的时候，因为这个身体它有很多的分支组成，一方面讲它是有质啊，它有质，对方认为这个有质是有实有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有质呢，它既然具有分支嘛，那具有多少分支，它具有的分支太多了，是这样的。刚刚我们分析的这些就是说是那种这个双手双脚等，但是里面也分析了更多很多很多更多的成分，还有里面的这些很多的血液啊、骨肉啊、还有骨头啊、牙齿啊、头发啊，还有很多很多这些东西，其实组成一个一个整体的身体。那么这个是一个整体吗？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一体吗？这个绝对不是啊，绝对不是的，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不是的话，那么就我们看到为什么不是呢？那么如果因为是如果是一体，假如说你们说这个是一个整体，这个身体就是一个整体，而且这个一个整体不是假立的。这个有质不是假立的，这个一个整体它是实有的，它不是假立的，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整体这个有质就是假立的嘛，但对方认为这个有质是有实体的。那么如果这个有质是有实体，就是真实的一个整体，那么就是应该发生这样一种情况，手等动皆动，如果一只手一根手指一动，那么所有的其他的分支都会动。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这些都是一体的缘故，因为它是一个整体嘛，所有的分支都是一个整体的，所以一动啊，手等动皆动，一个脚动了，所有身体要动。那么如果眨下眼睛，所有的身体都要动。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体的缘故，它是一体的缘故。如果是真实的一体，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如果有些时候说，我们说我一个人，我一根手指动了，一根手指动了，也没有其他地方没动啊，这个方面是假立的一体。假立的一体，那么这个一体是假立的，如果是假立的话，就不用使用那么严格的观察的方式。那么如果是真实的一种这个一体的话，那么就必须要符合它的条件，就是说如果是真实的一体，所有的有质，所有有质所囊括的，所包含的所有的分支应该都是一体的。假如说都是一个整体，如果是一个整体，那么一根手指一动，所有的都要动，这个才是符合一个整体的概念，才符合一个整体的标准，否则的话呢，根本不符合一个整体的标准，是这样的。但是呢，实际情况就是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并没有发生说一个手动所有的都在动的这个情况没有发生，所以相违之二事。什么叫相违二事呢？就在这个身体上面，我们明显的限量的可以看到的一个相违的两种事物的出生，一个是动的部分，一个是不动的部分。我们的手指就是说，一个手指在做手势的时候，在讲话的时候呢，一个手在给别人比手势，其他一只手没有动，其他的一些部分也没有动，是这样的。所以说在一个整体上面就出现了相违的二事，就一个动的一部分，一个不动的部分。但是呢，如果真是出现，当然出现的这是我们在限量当中可以安立的嘛。但如果在限量当中安立了可以动和可以不动两部分，但是呢，从反过来讲又违背了他们至终安立的所谓的这个有知是一个整体的观点，一中不容故。如果是真正的一个整体当中不容，不容就是不允许出现有两种 相违的事情，两种相违的事情在一个事上面是不容出现的。它既然是一，是吧，它如果是实有的一，就不可能出现二，如果是二，就不能是一。这个在世俗的当中它是很明确的，是一就不是二，是二就不是一，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就说是一个一个排，一个排里面有这么多人一个班里面有这么多人，这那这个是不是矛盾的呢？这个就是假立的一，假立的一体，这个可以。假立的一体当中可以有很多个就不同的他体，他体不同的他体可以组成一个假立的一体，就是说一体和他体都是假立的。如果都是假立的话，这个时候可以安立的，但如果是实有的就不行，一中不容固。如果说在里面就是说是出现了动和不动的两种事情，因成于一体，那么就应该变成了在动和不动之外的另外的一个状态。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有知呢，它是和这个动和不动无关的，它是单独的一个身体。那么这个就变成什么呢？就变成了有知和分支分家了，有知和分支没有关系的，就他体了。这可能吗？就是说有知带动，然后就是说它整体是一体的，整体是一体的也不妨碍它的一种这个分支当中的动和不动的观点。那这个可能吗？不可能。如果可能，就只有出现一种情况。什么情况？就是说这个有知和分支是他体。那有没有有知和分支他体的情况？这个绝对不可能。我们说观察汽车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你见到过一辆汽车在这儿它零件在另外的地方吗？根本不可能，是这样。它就是这个所有的分支组成的一个有知嘛，所以它这个有知是具有分支的，就叫有知。所以永远不可能说有知在这儿，分支在那儿，分支在动，然后它这个有知是一体的，它不受影响，分支你该怎么动怎么动，我自己有知的如如不动，没有这样的情况。如果这个情况，就必须要变成他体。但是呢，如果是他体的话，就不符合有知和分支的关系了。有知和分支永远不可能是他体的。所以说呢，这个有知呢，是很多若干个分支的一种组成的一种整体的一种概念。就形成了一种概念叫有知，比如一辆车、一个人啊等等。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知道其实是假立的，不是实有的。所以咱们在这个地方在破斥对方认为的有知产生心识的过程的这个观点的过程中，其实也建立了什么呢？建立了正确的有知和分支的一种关系，建立了正确的有知和分支的关系对于我们还原万法的实相它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说没有哪一个环节是没有用的，哪个环节对我们抉择真实义都有用，只不过这个地方抉择的是世间的一些真实义，还可以通过这个来抉择出世间的真实义。这个方面我们抉择的是心不是由身体产生的，我们要破掉说身体产生新的观点，身体产生新的观点有妨害，我们要建立这种真实义。最后建立什么真实义？破掉这个有不真实的意识之后，我们建立心识由心识产生，心识的进取因就是心识，它不会有其他的一种进取因。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告诉就是说一个过失呢，一中不容固，因存于一体，就是说是相为之二是一中不容固。所以说如果是一体的，就应该一动一切皆动，但是这个没有发现过，这个不会发生。既然不会发生呢，就是说就出现了一动和不动的两个这样不同的一种状态。那么如果出现了，就不可能是一体了。也不可能是一个整体。那如果是一个整体，怎么会出现一个动一个不动呢？两种截然不同的一种状态在一个整体当中不会出现。所以说我们再讲啊，所以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最容易混淆的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把假立的一和实有的一这两种观点呢就搞混淆了。所以很多道友在学的时候，哎，明明我一个人我可以一只手动一只手不动嘛，我就是一个人了，你看这个是一个杯子，我可以画上部分不画下部分，这个是可以的。这种一是假立的一，假立的一我们就不认真观察的，是这样的。这个地方我们要破的是实有的一。如果你是真实的一，真实的实有的一，最严格的一上面不可能有除了一之外的其他的两个，就是这个就是说是他体的部分是绝对不可能有的，这是很严格的状态啊。所以说如果是很严格的，是一就不是二，二就绝对不是一，二这二者之间就永远是矛盾的。所以说如果是这个明念地当中，我们在使用明念的时候，那种假立的一和假立的他，这个方面是可以的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没有认真啊，没有就是说很仔细的观察，只是在建立大家的有互相的名言呢，在生活过程当中方便呢，像这样的话就不用再仔细观察，这都是假立的。 假立论嘛，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因缘和合之后呢，它就出现了这种，出现了这样一种状态。出现状态之后呢，我们给它命名，我们使用它，这些呢都是假立。所以说我们在生活过程当中，我们的工作过程当中，如果有了这些智慧，其实修行的素材到处都是。就是在这些过程当中就观察，哦，这些其实都是假立的。每天我在使用这些显现，每天我在使用这些名言，每天我在说这些话，每天我在做很多事情，其实呢这每一件事情通过因缘的智慧的观察的时候都是假立的，都是概念而已。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因缘的智慧呢，它就说是这个，它可以帮助我们来抉择在名言力当中的很多法呢，其实是它就说是没有一个真实实有的，没有一个真实实有。但是这个有些时候还没有深入到圣义地啊。如果再有以中观的这个智慧去观察的时候呢，就知道这一千万法显现的当下它完全是离系的，离系的时候可以显现，显现当下是离系，所以就不断的在这个生活啊，就是世俗和圣义之间不断的转换，不断转换，从头通过世俗进入圣义，通过圣义来就是说觉得世俗地，这样的话最后我们就知道，哦，这一切万法它正在显现的时候它就是这样，没有离开它的本性。这个本性是什么呢？啊，这个本性就是说既不是有也不是无，显现和这种空性呢其实都是假立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逐渐逐渐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说是安住在一切万法的实相。这个对修行佛法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在抉择这些因缘的时候，抉择中观的时候，把这些问题抉择得很细致，我真实通达了之后呢，像这样我们在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前面讲的生活工作啊修行啊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可以使用这个智慧去不断的训练。这个时候我们越训练我们的智慧就越深沉越深邃，最后就越靠近这个真实意，越靠近真实意，虚假的相就离我们越来越远。就是因为我们严重的不知道这个真实意，所以说呢这个虚假的相呢就变得越来越真实了，它本来是不存在的，但是我因为我不知道的缘故，它越来越变得越来越真了，是这样。就像我们做梦一样，它梦境本来是假的，但是你不知道是假的，它就梦境当中就变得越来越真实啊，自己的梦当中哭啊笑啊，然后被追杀啊怎么样，捡钱呢又大哈哈大笑啊，像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把这个梦境就是说越来越觉得都是真实的，但是呢就是我们在认为真实的时候它能够有一分真实吗？实际情况根本不可能是有一分真实的。但是呢这个就是知道和不知道它就会发生这么大的一种啊，就是说是差别啊，是这样。所以说一定要认真的学习，因为这些佛法还有祖师们的一种经论当中把这些道理啊抉择的方式讲得很清楚。那么如果我们相应的然后懂得使用的，就像这里面的一种道理，就像就说是这个一把宝剑一样，如果我们真正的通过学习之后呢，把这把智慧的宝剑提炼出来了，我们在经论当中不断的冶炼，冶炼之后最后呢，哦，好，提炼出一把宝剑。那么如果从这些经论当中把自己的这个智慧宝剑提炼出来之后，这个时候呢自己可以在任何的事情当中使用它，就斩断所有的邪执邪分别，自己安住在非常觉醒的觉悟的一种状态当中。那么这个是一种观察的方式。还有呢，一复一切复，亦或未复时，复者亦见。那么这个也是深入观察，和这个里面的含义呢差不多，是这样的深入观察。还是如果是一个整体的话，也会出现这样不可避免的一种矛盾和问题和妨害。那么如果是一体，一复一切复啊，一复一切复就是复就是遮盖的意思啊。如果是遮盖一部分，那么所有的一切部分都应该被遮盖。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整体的，它是一个整体，既然是一个实有的一个整体，当我们覆盖一小部分，所有的部分都被覆盖住，就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一复一切复，亦或未复时，或者说你虽然覆盖了99%，但是呢还有1%没有复，那么所有的99%都不应该被覆。为什么？因为它一体的，是这样的，覆者应见。或者说是即便你盖住的地方它也应该被见。为什么？因为还有一个地方没有覆，它是一个整体，它既然是一个实有的一个整体，那么就应该变成一覆一切覆，一个地方没有覆，所有地方都不覆，就应该变成这样一个过失。但这个是太明显的过失了，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我们现象当中不可能出现。那么只有哪个地方出问题呢？就是它的观点有问题。你在抉择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如实的抉择它的一种本性，因为没有如实的抉择本性，所以说就会在观察的时候呢出现没有办法避免的矛盾，那就过患就是非常非常的明显。这样的复者应见，一由染料变皆变或不变啊，这个也是观察方式一样的。比如说一个就身体的一部分被染料 染了啊，比如说有些人他就说脸上在写字的时候脸上被墨沾了一滴，这个时候呢因为一个部分被沾了之后呢所有的身体全部变黑了，或者有些时候在化妆的时候呢就说这个就是口红涂下去一点啊，一点了之后所有身体就全部都要被这样一种口红就所覆盖了，因为它是一个整体嘛，它一个整体，所以说它是一个整体的缘故，一个地方一小小的地方染料变了，所以说全部都要变，或者说就其他地方没有变的地方所有被染的地方它也会和这个没有染的地方一样，这个就是一种观察的方式。有刚刚学习的人呢他最难理解的就是这个，为什么就是为什么就是说一个地方染呢就必须要所有地方都染，凭什么要这样，在我们的现实当中是不会出现的，对，就是现实当中的确不会出现，现实当中不会出现的原因是什么，就你染一个地方不可能所有地方都染，就因为它不是一个实有的整体，它不是一个实有的一体，所以说呢一个地方染了其他地方不会染，但是因为有些观点认为它是一个整体，而且这个整体是实有的，严格意义上的一，是吧，严格意义上的一，所以说如果说严格意义上的一个整体，一个地方一变所有地方都要变，这个才符合它严格意义上的一的概念，但是这个是错误的，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是错误的，这个就是我们在破斥这种不合理观点的一种破斥的方法啊，通过就是说什么呢，通过在世俗地当中我们所见到的一种合理的一种现象来说，如果你的观点正确的应该变成这样这样，但因为没有变成的缘故呢，所以你的观点是错的，我们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破掉了一些不合理的观点，所以说我们在学英语啊学中观的时候，这个是一个要突破的，那么如果这个突破了，基本上我们就掌握了很多就是说英明啊中观等等很多的一种观察方法，观察方法就掌握了，观察方法掌握之后这一页翻过去了之后，哎，我们真正把这一页过去了之后，以后在学习的时候呢逐渐逐渐可以深入到这种真实的佛法的理论当中所观察，就是一切万法都是无自性的，都是一种这个就是说无自性啊或者无实有的，如果说是不正确的观点呢，或者说是这种有这个偏袒的观点偏颇的观点呢，这个观察分析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漏洞，什么是漏洞，就是刚刚讲的一样，一有染料变皆变或不变，这个就是漏洞，一复一切复一或为复死，这个也是漏洞，是这样的，相位之二是一中不容无，这个也是漏洞，其实呢就是如果你认为这种观点的话它就是一种大的漏洞的，这个叫理正反害，为什么叫宣说比这有能害呢，就是叫理正反害，如果你认为有一个实有的一种有知啊，有一个实有一体的一种有知，那么这个有知是实有的，那么就会有出现这些问题，所以这些问题呢其实我们只不过这个地方在世俗地当中在观察，如果用圣意观察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认为这个是实有的，我们观察完之后呢就得到空性的，就所谓的一种有知的有知的一种实有的有知是不存在，一下子进入了空性当中，那么如果是明眼地当中呢，可能就是破掉了这个有知之后呢，因为它的出发点并不是观察空性，所以说呢这破掉有知之后呢，就指我们就是说哦，这种有知是不对的，这种有知没办法产生心识啊，就从这个方面进行观察了，它还是落在了世俗地的观察的一种范畴当中，是这样，不管是世俗地的观察还是圣意地的观察都要符合实际情况，那么符合世俗地的实际情况的这个叫世俗实相，符合圣意究竟的一种这个实际情况的叫圣意实相，圣意实相和世俗实相其实呢都是说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的理论要符合实际情况，这个叫做世俗的理论，或者说抉择有圣意实相的理论和抉择世俗实相理论，所以佛法当中讲了万法无常，这个是世俗实相啊，这个也是世俗实相，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万法无常啊，或者说是这个身体不净啊，这些都可以叫做世俗实相，因为的确就是这样的，你再怎么认为它是常有的啊，是实有的啊，或者它是干净的啊，轮回是快乐的，相当于观察的时候它有很多很多漏洞不成立的地方，所以最后呢就是说是抉择万就是说一切诸法就一切有漏皆苦也好，或者抉择这样一个万法无常也好，这些就是实际情况，你再怎么通过只要你不以圣意理论观察，如果你以世俗理论观察，最后得到的一定就是这个，因为它就是一种实际情况，就好像就是说是这个白色本来是白色的，如果你把它说成黑色的它有很多妨害，所以最后我们观察来观察去，所以通过很多的理论观察最后得到了就白，这个是个白色的，这个纸就是白色的，如果这个呢就符合它的本身的状态，这个叫做它的本性它的实相， 所以如果世俗的叫世俗实相，圣意的叫圣意实相，是这样。所以我们在现在学习佛法的时候，无外乎就两种实相，一个叫抉择世俗实相，一个是抉择圣意实相，是这样的。所以说抉择世俗实相和抉择圣意实相，对我们打破这样一种邪执邪分别念，不同层次的邪执邪分别念都有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也不能够说我只抉择圣意实相啊，世俗实相我不抉择，也不能说我只抉择世俗实相，圣意实相不抉择，那都不完美。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都不是即万法本来的一种究竟的自性。所以我们学习佛法既要抉择世俗实相，在世俗地当中，现在我们的世俗地当中它的世俗实相是什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自己要修，要给别人介绍圣意究竟的实相是什么，我们也要了知，要修，要给别人介绍。只有把这个世俗地和圣意地都了知了，他就说是了知万法的本性，它是完美的，它是这个真实的完整的，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所讲到的这些呢，就是说是这个真正的有知啊就是真实存在有知的观点呢是有妨害的。没有一个整体的一体实有的一种有知啊，这个科判我们都宣说有知有妨害，这个科判我们就学完了。那么下面我们看学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是遣除破彼非理真。那么就是说是这个遣除破彼非理真。破彼非理真呢，就是说我们要遣除这样一种破彼非理真。那么就是说是我们当我们在讲这个问题的，当我们在讲有知不存在的时候，当我们在讲有知是假立的时候，对方啊，这个外道啊，对方他并不认为他是这种啊，他是假立的，他还认为这个有知是真实存在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就是破彼非理真呢，他就开始要，就是说是建立有知是真实实有的观点，然后就开始要和我们争论非理的争论，我们要遣除这个破彼非理真，是这样。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就要把这样一种认为有知实有的观点进一步的遮过，前面就是直接讲了他的过失，那么对方他要想要挽回自己的一个问题，他没有他还不会就一下子就承认自己的失败，他说他自己还要想很多根据，要讲他的理由，想要挽救自己的观点。那么在挽救自己观点过程中，他们会讲一些道理，那么我们也会进一步的把他们所讲的一种挽救的观点进一步的破斥，做彻底的破斥，最后我们就知道的的确确的这个有知是假立的。那么就是破有知是假立和我们现在所学的陈量品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说我们要说这个有知是假立不存在的，主要最后要落到一个原点当中是什么呢？就是说他们不是成学心识是有知产生的吗？而且是实有的有知产生，我们说实有的有知根本没有，所以不可能说这个心识是由有知产生的。哎，就把他这个身体产生心识当中的二分之一的观点，就是说这个有知的身体产生心识就破掉了，那么就剩下什么？就剩下这个另外二分之一的观点，就是说分支的这个身体产生的这个心识，我们再进一步把它破掉，就最后就没有办法，没有根据再进一步的认为哦，这个心识是身体产生的，不管是身体的整体还是说身体的部分，比如大脑啊、心脏啊等等等等，是这样的。所以说最后就是说我们学习这些或者我们相学当中邪见根深蒂固的人，最后就除了剩下一点点这个觉得有点不服气的这个之外呢，其实道理上根本没有什么能够安立的，就身体可以产生心识的。所以这个其实是困扰我们很长时间的一个问题，很多人都困扰这个地方，他觉得这个心识他就没有前后世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是从受精卵当中产生的，或者是从身体当中产生的，或者从大脑当中产生的，或者从心脏当中产生的，等等等等。那么如果我们通过这个证理，不管是它的整体还是分支，把这个身体产生心识的观点把它认定有妨害之后，那你还有什么道理安立说心识有身体上没有道理，它是不行的。你说反正不管怎么样，你再怎么嘴巴厉害，你再怎么讲道理，反正我就觉得我还是认为啊，心识就是身体产生的，那这个话大家都不愿意，就是真是公正的人讲道理的人啊，可能你随便你讲啊，你如果就道理跟你讲了你还是不承认，那实在没办法，是这样，你自己一个人去喊就好了，别人可能就不会理你了，是这样。但是真正的有公正的智慧的人，他就会由怀疑而转为确信啊，的的确确的这个心识不应该有身体产生，如果心识有身体产生，那到底是有知的产生呢还是分支的产生呢，等等的，这样观察仔仔细细观察之后呢，他最后就确信哦，的确身体产生心识的观点是不可能成立的。然后下面我们再看呢，就分二嘛，彼无然见等合理，有知虽无亦用持。这个彼无的彼是什么？彼无然见等合理，这个彼是什么？这个彼就是有知啊，就是有知。那么有知比无，就是这个有知是不存在的，前面我们讲是假立的嘛，是一个概念。 那么这个有字不存在，但是呢然见等合理，但是可以被看到，这个是合理的。它实际不存在，但是可以被看到。有些人觉得这个是一个矛盾，既然它不存在，应该不会被见到。它如果能够被见到，应该是实有的。但是呢，这里面就是讲啊，彼无然见等合理，这个有点像平常我们讲生意理论当中的世俗和生意当中的现就是空，空就是现那个意思哦，就它没有本体，但是可以显现，显现的当下呢没有本体，所以在世俗地当中。世俗实相当中有知这个东西啊，它也是彼无然见等合理。真正观察的时候，这个有知是没有本体的，它只不过很多零件，就各式各样零件，就是我们把汽车一看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是一辆汽车，但是你真正去分析的时候，它就是零件，它就是很多零件堆砌在一起，是吧？各式各样零件摆在它的位置上，都是你一看，哦，这个是车厢，那个是方向盘，那是引擎，那是轮胎，那是什么什么，全都是零件，全都是分支。除了这些分支组成到一起之后，哪里有一个单独的一个汽车出来了呢？一个有质出来没有？它所以说这个所谓的有质就是分支，一分析的时候就是分支，所有的很多分支组成在一起，然后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一个概念啊，这个就是一辆车了。这个就是整体，我们就对整体容易产生执着嘛。所以说同样道理，我们对我的执着也是一样的。本来这个是色蕴，这个是受蕴，这个是想蕴，这个行蕴，这个是识蕴，这个就是五蕴。但五蕴呢，五蕴合合在一起的时候呢，突然一合合变成一个整体的时候，哎，这个我就出来了，这个我执就出来了，是这样的。说这个我执的出现，突然出现，就和这个汽车的这个有执这个概念突然出现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很多在中论呢、啊，在入中论当中，他通过观察五相，就是说。车域七项车域，通过这样一个推理的推的时候，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这个其实这个车呢，它的一种这个分支有质等等观察的时候，这个车是假立的。所以通过这个观察，就是说我们的我也是一样的。我们通过五蕴嘛，五蕴产生了一个我，其实就是把这个五个我就集聚在一起的时候，变成一个整体的时候，粗大的时候，它就认为是一个我存在的，就我执好像我一下就出来了，我执就出现了。但其实真正分析的时候呢，除了这个是除了色蕴、受蕴、想蕴、行蕴、识蕴，除了这个五蕴它自己的本性之外，一个单独的我在哪里呢？没有。但是呢，虽然没有，但一混合的时候呢，就是混在一起的时候，它就出来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奇特的。所以我们就是说被这种迷惑啊，就迷惑了多少年了？不是说一千年、一万年了，那无始以来都被这个状态、这种见解迷惑了。不能够再被他迷惑下去，所以精神当中一定要想个办法，知道击穿他的把戏，是这样。所以这个五蕴上面没有我，它就是五蕴而已。五蕴色蕴组成这个五蕴整体的这个色蕴，它又是由更小的色蕴组成的。所以这个色蕴是实有的吗？没有，它是更小的色蕴组成。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叫色蕴嘛，身体是色蕴，它身体上又有这些，就是鼻子啊、眼睛啊，很多这些皮肤啊等等。这也组成的，眼睛它又是有很多很多部分组成的，所以这样一分析下去的时候，哪一个都其实都是假立的。所以色蕴这样观察，色蕴这样观察，想蕴这样观察，行蕴这样观察，识蕴这样观察，最后观察到最后，哪一个上面可以安立一个我？没有。所以这个我呢根本没有，它就是一个假立而已。就像这个零件汇合的时候就出现一个车的概念，很多很多零件汇合的时候就出现一个轮胎的概念，很多很多这个很多很多这样分的组成的时候，出现一个螺丝的概念，就是这样一样的。其实这些东西呢，就觉得有，分析就没有。你不分析的是认为它有，你分析的就没有，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要通过不断的分析啊，一定要观察。为什么就观察很重要？就通过不断的观察，不断的观察，认知它不存在的一种就是说真实，一定要就内心当中非常的确认。只有很确认了，我们才对我们的修行呢产生作用，才能够扭转我们的。才能就扭转我们的一种这个偏执，就是我们已经偏执的很厉害，啊，无始以来一种这个，这样一种邪执啊、傲慢、偏见啊等等，这个其实呢本来没有，但是我们扭曲的很厉害，这个方面要下功夫去调整它，并不是说它有多实有，我们下功夫去调整它，而是说它串起的时间很长，在我们相续当我们心当中它的一种这个串起的时间长，我们要通过很大的力气去调整它。那调整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它就发现了真实意之后呢，就一切都上正轨了。像这样的话就顺着这种无我 就说是这个真实义的大道呢开始不断的前行。所以在这个前期当中呢，我们一定要通过很多的观察，观察修也好，观察也好，思维也好，通过这样一些认知，把我们观念上，从观念上彻底的扭转，观念上彻底扭转之后呢，慢慢慢慢才去现证它。说彼无然见能合理，有之虽无宜用此。这个有之啊，虽然是不存在的，虽无宜用此，但是可以用词语去表示它。平时我们也是一个杯子啊，一辆车，这个我们在用的时候，这个词都在用，这个没什么。它虽然本体不存在，但是呢，它的假象是有的。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俗地当中互相交流啊，互相就是说这种时候都可以去这个使用，可以去交谈使用它的词语。但是使用词语，可以使用词语，不等于它存在它实有的本性。虽然见得到，不等于存它的本性。所以说，彼无然见等合理，它是从两个方面可以体现它的意义。第一个是虽然没有。有知识不存在，但是可以见到。反过来理解是吧？反过来理解，你能见到的就是有的吗？啊，不是。彼无然见的。那么反过来讲，虽然见到了，但是还是没有的。说你这个能够用它的词语，就代表它存在吗？也不是。但是呢，有知不存在就不能用词吗？也不是，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一种中道。啊，这个也是一种中道。所以当我们学习的时候呢，这些都是，如果我们在世俗地当中，它显现了我们承认它，它有名字，我们使用它。但是呢，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再就是说是它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它的本性到底是不是真实有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说，我们要它的现象和实相也需要高度的统一。我们把现象和实相高度统一的，不管是我们平时在修行啊，或者逐渐深入实相过程当中，这些方面对我们的智慧的一种提炼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下面讲第一，彼无然见的合理方二。遣除见等非理真，以欲说他许非理。那么这里两个科判呢，说遣除见等非理真。见等非理什么呢？就是说他认为如果有之不存在，如果有之不存在，就应该像微尘一样都见不到了，是这样的。所以他就见等非理。那么我们说遣除见等非理真，遣除他认为的就是说能够见到这些粗大的法是非理的这种真论。第二呢，以喻说他许非理，通过比喻来说他承认的是非理的。第一个科判方二，真实以比破他理。首先讲第一呢是真实啊，真实的去就说去这个遣除见等非理真，是这样的。那么在宋词当中讲的，未多则如前，无有差异故，极微故非知，不成无差异，有别是根净，是故非微尘。那么这个在这个六句当中呢是这样讲的，为多则如前。那也就是说呢，前面我们讲到了一种这个有知啊，有知其实是不存在的。但是呢，就是说外道呢，或者说平时我们在这个明地当中啊，如果不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有知似乎是存在的，是这样的。那么有知呢，它因为具有分支嘛，具有分支当然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就是说是它因为具有分支，一定有它的一种通过分支组成的一种现象。而且它这个是有序堆积的，有序组合，有序堆积的，它就可以变成。如果是零件，如果这些分支无序堆积，那也不可能出现一辆车。它必须要有序的去组装，然后就会出现一个车的一种形象和出现一个车的概念，这样。所以说呢，就明地当中是有的，但是呢，虽然我们说这个是假立的一个有知，真正的一种实有整体的有知并不成立啊。前面我们也分析了哈，分析了实际情况也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实际情况就是我们现在这么执着我们的身体，其实呢真正来讲的话，我们认为呢我的这个身体，我们基本上没有修空性的人都以为都认为它就是一个整体的存在着，它就是有知。但是呢，我们其实还没有引用，还没有引入这些很多智慧，还有些时候呢，虽然我们学到了，但是还没有在我们身体上去试验，还没去观察。所以说平时我们学完之后呢，还是要习惯性的打坐，情况下打坐呢，就在坐上去分析我的这个身体到底是不是一个实有的整体分体身体。就分析的时候根本不是，它因为就是很多很多的分支组合起来之后呢，就变成这个样子而已。这个样子它是假立的，所以最后呢，我们就通过这分析之后，我们就知道，平时我们这么执着的身体啊，别人们也不能骂，也不能打，也不能碰，也不能说的这个身体，我们非常非常就是说保护的身体，其实呢是假立的。除了很多有知组成的之外呢，就是假的有知，它也是更多更小的有知组成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有知这个分支，就是平时他们讲的话，就是说它这个有知和分支它一层一层的 就说这样一种小下去的是这样的。所以说最大的就是现在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叫有质。然后如果我们分析的时候呢，就组成这个身体的一些比较大的零件，比如一个头是吧，这个就是它组成一个有质的一个比较大的零件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它是一个零件。但是呢如果说把它从有质上面就是说分析下来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整体了。它上面就有很多的一种五官呢，它有很多眼睛这些，它就变成一个整体了。它又有很多很多的分支组成。所以说这里面再看的时候呢，哦，一个眼睛它是一个就是大的分支，然后它的有很多小的分支组成。这个是逐渐就是说是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是整体有支嘛。然后呢最后呢就分下去的时候呢，这个支分它又变成了有支。支分变成了有支，然后再分析它这个有支的时候呢，它下面的支分又变成了有支，就是这样的。所以它就是一个整体部分，最后分析下来的时候呢，其实都是假立的。这种智慧我们要不断的训练的越多，哎，我们对这个真实意就认知的越清楚越清醒啊，这个是我们的智慧越清醒就越不容易受到这个分别念的欺骗。因为我们很精明嘛，越精明的人是越不容易受到骗子的欺骗的，是这样。所以我们通过不断的学习，我们的智慧变得越来越敏锐，越来越深入实相，越深入实相，这个愚痴的分别念就越来越骗不了我们了，是这样的。所以以前的话随随便便就骗我们了，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根本没有一点智慧，太容易上当受骗了，太容易上当受骗，就好像一个刚刚从这个大山里面出来的孩子一样，到处都是骗局，随随便便一个很小很小的就把他骗了，是这样。但是他后面他阅历深了之后呢，就不太容易骗了。所以我们就是说以前在学习这个智慧，学习真实意的智慧之前呢，随随便便骗我们的分别念就是骗我们，就认为我是存在的，这些就是说这些苦的应该追求的，或者说别人打我应该怎么怎么样，我应该做什么样的反应，随随便就骗我们。但是后面我们当我们学习佛法之后呢，那我们就会发现不太容易了，不太容易骗我们了。我们对轮回开始认识了，我们对苦乐对烦恼开始认识了，对这个万法的真实意开始认识了。所以当你对真实意认识的越深，这个时候呢无明啊，这个愚痴的心它就越没有能力，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大人上师告诉我们不断的要去闻思修行，其实不断的闻思修行是极具智慧的，不管你做闻思也好还是做修行也好，其实都是在极具这种相应于真实意的智慧。这种智慧对我们来讲那就是不可夺的一种财富。其他的财富当你老了，当你怎么变化的时候，咳咳，其他财富可能会离你而去。但是这些这个智慧的财富啊，慈悲的财富啊，这种心里面的财富呢，它只能越训练它就越强劲，是这样的。试验了的东西你越使用越磨损，是吧。你十年前买一辆车，你十年前买一套房子，现在你使用之后的磨损呢越来越厉害了，越来越旧，现在用起来越来越不方便，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智慧啊大悲啊这些方面的话，就你越训练它就越敏锐，它越靠近真实，越就是说就显得非常的老道一样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来讲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通过这方面的一种这个智慧呢，不断的去熏习，不断去训练，这个方面很重要，是这样。英明的一种智慧啊，我们学习到现在，从第一堂课学到现在的话，其实呢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认知的。这里面其实很多人生的智慧，有很多就是说我们的抉择这个世俗地好，还有就是说这些万法的智慧，这些如果真正掌握之后呢，我们在面对当中其实很多的粗大的实质都不会升起来。这方面我们慢慢学习的时候都能够越来越清楚，是这样的。好，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我们要解脱了嘛，方方面面的世俗地的智慧、圣意地的智慧都需要去训练。那么就是说是第一呢是真实啊，未多知如前未有差异故，即微故非知。不成无差异，有别是根进，是故非微尘。这里面讲的时候呢，就是未多则如前啊，就是说这个外道他就这样讲啊，这是不合理的。如果没有一个实有的种法，这个有知的身体，就是这个身体啊，实有的身体不存在的话，如果只是很多很多细微的一种分支微尘聚在一起，而没有一个种法的实有的身体的话，那么则如前未多，多什么意思呢？多就是说很多很多的支分聚集在一起，如果没有组成一个实有的有质的话，则如前就像这个分支它自己的状态，它以前呢就是说不是身体嘛，它以前不是整体嘛，就像就我们就说这个地方，比如说就像微尘一样，像这样的话就由它以前组成这个粗大的身体之前，它是微尘，它是很多很多微尘组成的。如果说 聚集了之后还是没有办法组成一个实有的总体的身体的话，那么折柱前，折柱前的意思就是说微尘以前呢眼睛是看不到的，那么如果说它就聚集之后呢没有办法变化成组成一个实有的身体，那也应该有如以前一样，那么以前呢看不到，现在呢我们还是看不到微尘，应该看不到身体，因为没有一个实有的身体的组成的缘故，所以说他认为呢应该有一个实有的身体，如果没有实有的身体，那么就是这个我们看身体应该看微尘一样根本看不到。为什么呢？无有差异故。因为就是说它没有差别嘛，就是说组合前的微尘和组合后的微尘没有什么差别，那么没有什么差别的话，组合前的微尘看不到，组合后的微尘还是看不到，即微故非知。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话，就即微故非知，没有办法了知，它是即微的缘故，也没办法被了知，没办法被看见，没办法成为这个根的对境。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聚合的时候呢，这个眼根等呢也是没办法看到的。像这样的世间当中的三合大地啊，柱子、瓶子、牦牛等等人啊，身体全都是看不到的。所以他就觉得呢，这个有字应该有，应该存在，如果不存在应该看不到。他就说是这个方面也是一个比较容易混淆的地方，比较容易混淆。我们在学中观的时候，或者以前觉得中观的时候，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像这样的话，就什么哪个地方容易混淆的呢？就如果说是，他就说无实有不存在，什么是不存在，是吧？到底不存在是什么意思？这个地方不存在，有些时候我们认为的无实有就根本看不到，完全没有本体叫无实有。还有一种就是说无实有的叫存在，存在显现是显现。只不过它有没有个真实的线，比如说这辆车，这辆车我们说这个有资的这个车的概念，它这个有资的车，这一辆车，这个车呢它是一个概念而已，这个概念它是个假立的，但是你说看得到不呢？可以看得到。能不能给它取名字呢？可以给它取名字。能不能使用呢？可以使用。但是这个有资这个车是不是存在呢？实有的呢？这个不实有。所以这个不实有，有些时候修行人不知道，就是说无实有就等于没有，既然是无实有的就看不到，如果看得到应该是实有的，他一下子就落两边，他就一下子落两边，要不然你根本看不到，要看到就是实有的。但是这里面呢，除了这两边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他的本性，就是现而无之性，或者就是说虽然他显现，但是他没有实有，他没有实有但是可以显现。所以就是咱们这里讲的一样，见等浅出见的非离故，或者说彼无然见的合理，他这个有之实有的有之是没有的，但是可以被见到，这个是合理的。但是对方呢就提出这个问题了未多则如前有差异故，即微故非知，他提出这个问题。那么我们回答的时候就是说不成无差异不成无差异有别是根境，是故非微尘，不成无差异。我们说这个不会变成没有差异的，就是说已经显现成粗大的这个有知和它的微尘之间不会变成无差异。不会变成无差异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是它通过很多微尘很多分支已经集聚成了一种有知集聚成的有知和这种微尘之间是不一样的，因为就是一个微尘或者说它所有的微尘都处在就是说最小的这个状态的时候，没有集聚的时候，的确我们都看不到。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房间的虚空当中，它其实也是漂浮了很多很多细小的微尘，漂浮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都看不到的，而且它也不会阻碍我们，是这样的。但是呢，这很多很多的细小微尘，它通过业力啊，通过因缘合合之后，逐渐它就可以集聚成一个比较粗大的微尘，逐渐就被可以成为我们眼根的所见境，然后最后变成一个阻碍，我们就是说它就可以把房子塞满，我们就出不去了。这样状态慢慢有了，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不成无差异，它二者之间不是无差异的，就组合前的微尘和组合后的一种有知啊，它其实还是不一样，这个我们要承认的这个从佛法的这个从世俗的一种这个道理来讲是应该承认的，不成无差异。有别是根境，有别就是说二者之间是有差别的，一种是根境，一种不是根境。什么是根境呢？就是说它组合成比较大的一种色法之后呢，它就是根的对境，比如说它是眼根的对境，比如它是一种生根的对境，它可以摸到了微尘呢就组成到一定大的时候，它可以被摸到了，有感觉了，摸上去有感觉了。就像我们搓一粒沙子的时候，它虽然小，但是搓在手上它是有感觉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但是呢当它就是说这个沙子它更小的时候，没有组成沙子之前，我们就说是这个手上搓不出什么感觉。但是你说我们两只手指之间有没有微尘呢？肯定有。 但是能不能搓出感觉呢？搓不出来感觉。但是搓到搓大了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可以搓出感觉了。还这些就是说是这个色法也是一样的，它就是说搓大了一定程度，就可以成为眼识的或者眼根的对应，有别是根茎，是过非微尘。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二者之间是不一样，能够见到的有知，能够见到的有知不是微尘，不是微尘，微尘不能见，但是有知可以被见到。可以被见到，就好像就这里面讲的分散的时候就叫微尘，聚合的时候呢它就不叫微尘了，聚合之后就叫做身体啊，叫瓶子啊，叫砖瓦等等等等，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上师在讲经当中也讲了，他说一根毛线，一根根的毛线呢不是普鲁，但是呢就是说把它组合起来之后呢就可以叫普鲁，可以叫毛线一了，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 一块块的砖、一块块的瓦啊，这些材料呢并不是房子，但是就是说修起来之后呢可以变成房子了，所以那个时候不能再叫砖瓦了，它就叫房子，它名字叫房子了。所以这一方面也是一样的，极微当就是说组成 大的这个自性的时候不能叫极微了， 它就叫身体啊，就叫柱子啊，瓶子啊，叫山啊，河大地啊等等，就叫这些东西了。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它就是说它的一种极微，它这个组合之前的这个叫极微，组合之后呢就不叫极微，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这二者之间呢，其实真的分析的时候呢，虽然没有啊，但是可以被见到。什么没有呢？没有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有知它其实是没有自性的，没有实有的，不像外道，不像我们有时候分辨也认为的它是一个实有的种法。这个有知呢，它是一个实有的状态，实有的种法。这个有知一定是有自性的，一定是有种法存在的，有实有的状态的，是这样。但我们不承认，我们说这个有知是假立的。但是虽然是假立的，世俗意义上它是假立的啊，虽然是假立的，但是可以显现啊，可以被看到。这个二者之间呢不矛盾，微尘没办法被看到，但是微尘一旦组合成大的状态的时候呢，就可以被看到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二者之间其实是不一样的，是故非微尘。所以说呢，就是说聚合成比较粗大的一种物体之后呢，不能叫微尘的，它就叫其他的身体啊、瓶子等等。所以说呢，就说是这种见等非理非理证嘛，他就是认为，如果说有知不存在，就不应该被见到身体等等。如果不存在，就不应该被见到。是这样，能够被见到应该是实有。那么我们说这个不对。它虽然就是说有知是没有存在一个所谓的一种总体的实有的，但是呢，它还是可以被见到。这个问题呢就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这个了知之后呢，进一步的我们以后要去学习中观当中的那个，就是说是这个无自性当中有显现，显现当下无自性，这个方面就可以理解了啊，就可以理解了。所以世间上的很多法都是这样的，粗大的时候呢，它其实呢越粗大，它其实是越，它如果是分子组成，它就越没有什么实有的自性。当然在一种大家交流的层面都可以叫一栋房子啊，一辆车，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分析到了他自己的一种真实的状态的时候，就在我们眼前，就在我们叫这个车，就叫这个身体的当下，其实呢他其实就是没有真实的，他就是一个分支啊，他就是没有真实的，是这样的。所以就像这样的话，就不单单是这个这里面啊，就在世俗地当中，圣义地当中也是一样的，通过这样的一种观察的方式，最后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所看到的当下是无自性的，无自性可以被看到，看到了当下是无自性的，是这样。现就是空，空就是现啊。这个方面就是真正慢慢深入之后呢，他就可以了解了。所以说，因明它也可以成为学习中观、去除中观的一个基础，因为它里面的观察的方式和中观当中推理破实有的很多的方式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它里面讲到的是世俗当中的思想，而中观当中讲的是圣义思想。它就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而已。而且就是说有些地方就是说世俗地当中它破完一些之后呢，它有些时候的更小的方面就不破了，它不破了，不能再破了，因为它世俗地嘛。圣义地当中呢就是什么都破，连空也破，是这样。所以这个也是二者之间的一个最大的不同的地方。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二，那第二个科判呢是一比破他理。一比破他理呢是这样讲的，以此亦遮破无有能障等。那么一比呢就通过上面这个道理可以遮破其他的一些就是说是这个观点啊，其他一种观点。那么就是说通过上面那个科判所宣讲呢，其实呢就是说是这个前后的一些微尘呢并不是没有差别，虽然都是微尘，它组成了粗大的一种色法之后还是微尘，仍然是四大种还是微尘，但是呢前后的微尘呢并不是没有差别的啊，并不是没有差别，还是有一定的差别。就好像就是说砖瓦一样，砖瓦的话你就堆在一起的时候，你是建材的时候的砖瓦 它和就是说盖成房子之后的砖瓦本身它并没有什么大的差异，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前后呢还是有这个并不是完全没有差别的，啊，就是说在建材的时候的砖瓦没办法起到遮风挡雨的作用，但是修起来之后呢它就有房子的名称了，就有房子的作用了，是这样。所以说它就是说这种前后的位置呢并不是没有差别的，这个正理一尺呢一遮破也可以遮破无有人障等。无有人障呢就是对方认为的啊，如果说粗大的有枝这个实体如果不存在的话，如果不存在，那么就是说瓶子啊柱子等等这些万法呢就好像就是说分开的时候的一些微尘一样，互相之间呢没有能够障碍啊能够阻碍的作用。因为就是说柱子瓶子或者我们的人的身体呢互相之间是有阻碍的能够障碍的啊，你把这个空间占了那我就没办法了。大家经常里面听课啊，你把第一排的位置坐了，那你就第二个人就没办法再坐那个位置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有能障的，它是一个阻碍的设法，粗大的设法就是阻碍的作用，是这样的。所以说他如果认为，如果他觉得呢，那就说明粗大的有枝是存在的嘛。如果这个粗大的有枝不存在的话，也应该像分散的微尘一样，互相之间不应该有阻碍，因为分散的时候的微尘互相之间是没有阻碍的。互相之间没有阻碍，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是分散的时候没有阻碍的话，那么集聚起来的时候出来的分支也不应该有阻碍，那就是这样讲的。那么我们在说的时候呢，就是说可以遮破无有能障等，就是说分散的时候微尘之间呢它可能就是说是没有什么阻碍，明显的阻碍是看不到的，但是呢组合起来之后呢组成了粗大的物品之后呢，它虽然没有实有的，但是呢它还是有阻碍，可以变成有阻碍，是这样的一种自信，是这样。所以说虽然微尘的时候没有，但是聚集起来之后呢它阻碍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逐渐发挥它的作用，它的作用逐渐阻碍的作用就可以出来了。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在分析的就即便是拿微尘之间分析的时候呢它有没有阻碍呢，其实呢如果是设法呢互相之间它都是有一定的阻碍的，假微尘和乙微尘之间也没办法互相进入，这个也是一种自爱。但是呢这个方面我们说没有人障，没有人障的意思就是不像我们在粗大的名言粗大的世俗当中人和人之间的障碍，柱子瓶子之间的障碍，这种障碍呢是这个微尘当中它内部是没有的，它的确的没有办法发生这样的障碍。所以对方就说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方式就说如果说这些没有粗大的有枝的话，也应该像分散的微尘不会有阻碍一样，组成的粗大的设法之间柱子瓶子之间呢就车和车之间呢也不会有阻碍，如果没有阻碍的话也不会出现堵车的问题了。为什么会出现堵车呢这个其实这个道路上这么严重的堵车就是因为这个车和车之间呢有阻碍的作用。如果按照你们的观点就有枝不存在，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不存在的这个就粗大的有枝实体的话，那么就这个汽车的组成部分是微尘嘛。那么就像他们微尘汽车的微尘之间互相不会阻碍一样，所以说呢就是说粗大的汽车互相也不会有阻碍，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出现堵车的情况了，这样的。但是他觉得这个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存在的，但是我们说这个也不能证明它就是存在有之。那么这个有之虽然没有实有存在，但是呢它的一种能障的作用在集聚到一定的一种量的时候，它还是可以成为发生阻碍的作用啊，这个方面是逐渐形成阻碍的作用的，那这个方面我们也要了解。那么下面我们看第二呢，第二个科判是以喻说他许非礼。那么通过这个比喻，通过比喻来说他许啊，就对方所承许的非礼的。分二，真实即破彼答复。那么第一个是真实，真实呢，宋词当中讲汞与金混合，热石等合见，根等各无力。如何能证之？未由具法身，此过亦等同。那么这个地方讲到的是他许非礼，那么到底是怎么他许非礼呢？那么以喻说他许非礼嘛，就这里面有一个对方的承认，对方的承认是这样一种特殊的观点，他认为呢柱子和瓶子等它是不同类的，柱子是属于柱子这一类，瓶子是属于瓶子这一类，那么就是说这些不同类的法他们自己的组成部分的微尘也是不同类的，他们的众多就是说是一种这个就是说是微尘也是不同类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柱子的同类微尘组成的柱子然后瓶子的同类微尘呢组成瓶子，它不可能有其他类的一种微尘组成， 那么像这样的，否则的话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的一种就是说比较独立的一种个体了。比如说柱子的这种自信不同于瓶子的自信啊，他就觉得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他许，他认为呢，就是说不同类的一种微尘不可能混合在一起组成一个实体的有知。所以瓶子啊、柱子等等这些有知，像这样有知的法呢，不同类的法呢，都是由各自同类的微尘组成的，而不可能由不同的微尘这个交叉组成。他现在他是这样认为的，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众多同类的微尘组成的各自的一种瓶子、柱子等等，不同的微尘呢不可能组成不同的一种法，不同的一种这个个体的法，是这样的。那么其实这个就是他许。那么我们在破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要观察真实破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观点是不合理的。因为呢，就是说我们在世间当中也可以看到很多很多不同，刚开始是以前是不同类的法，然后混合在一起之后呢，就变成另外一种法，就可以有一种混合的一种有知法的存在。比如说汞与金混合，汞与金混合，这个有些时候呢，就以前的话，在印度，以前印度的话，就是说是在有些修行者嘛，为什么有的时候经常出现汞金、水银啊、金啊，这些时候呢，就是有些印度它有一种修炼金丹术。金丹术就是说是通过炼很多的一些原料，比如说把汞啊、把水银啊、金啊、金子啊，还有很多很多东西放在一起去这个修炼，修炼之后就提炼出一种丸子，一种药丸。这种药丸呢，有的时候就是具有各自不同的能力。有些时候呢，吃了这个丸子之后呢，它就可以不吃饭，很长时间不吃饭，它就可以维持身体里面的一种能量，是这样的。有些这个金丹呢，吃了之后呢，它就可以长生不老。有些呢就可以，就是说这些药炼出来之后呢，就可以抹在眼皮上面，它就可以看到地下的宝藏啊。有的时候呢，就这个丸子炼了之后，它就可以飞行。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就水银和黄就水银和黄金汞和金呢混合在一起的这个比较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里面这儿出现，前面也出现了汞和金的一种这个这个比喻吧，是这样的。所以说以前在炼这个丹药的时候呢，经常用这个汞和金。指数呢也是出现汞和金如果要配药的时候混合在一起混合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就说水银和黄金通过这样一种加热通过其他的一些工序，像这样的话它就混合在一起了。混合在一起的这个，比如假如说炼成了一颗丸子，那么这一颗丸子它就是一个有知嘛，它的分支是什么？它的分支就是汞和金。按照这个方面观点来讲的话，汞组成汞的它自己的一种微尘和组成金的微尘是不一样的，它不能够混合的，是这样的。在一个有质上面不可能有不同类的一种分支的混合，不同类的微尘的混合。但是呢，我们说这一颗汞合金混合出来的永丸子，这颗药丸，它难道上面不是既具有汞的四大就微尘，也具有金的四大吗？那你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其实在一个法上面也具有不同类的一种这个组合，是这样的。热石等合见，热石呢就是说被火烧热的石头，被火烧热的石头也是一样的呀。火它自己是一个法，是一个分支，然后呢石头呢是一个分支，然后就是说最后呢就热石，就是这个烧热的石头，我们不管它就是说什么几分钟冷却，这个都不管，反正就是说正在热的时候，这上面这个热石，这个不是一个有知吗？热石的有知上面不是既具有热的这种火的一种这个微尘，也具有石头的微尘吗？从按照你的观点来讲的话，这个就不合理了。热是等合见，根等各无力，如何能正知？那么就是说是通过这个根等的话，就比如说眼识啊，我们产生一个眼识，产生一个眼识的时候呢，这个眼根是增上缘呢，眼根增呢，它本身是作为一个眼识的分支嘛，所以我们说是这个。根境作意产生眼识，然后呢就还有一个就是对境所缘缘，所缘缘的一种，比如说看到一根柱子，眼根的一种微尘和柱子的微尘，按照对方的观点来讲是不一样的，它是不同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眼根对境和作意合之后产生了眼识了，那么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按照你的观点来讲，那么这个眼根上这个眼识上面也不应该具有不同的微尘，或者最后产生的这个眼识也没办法聚集了，也没办法能够正知了。为什么没办法正知呢？就是说眼识本来就可以正知这个柱子是存在的，但是呢刚才你观点根本无法正知，为什么？因为根本合不了，就这个有知根本存在不可能存在。为什么不能存在呢？因为就是说一个有知上面不可能出现不同类的法，一个有知上不可能出现不同的，全都是同类的法。 那么如果是按照你的观点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这个眼识是不可能出现的，没有能力的，因为眼根上面对镜上面都没有能力有正知，那都有正知看到了一种法的能力，那现在各无力嘛，没有办法就是说是这个产生的。那合起来之后呢，就产生了眼识，眼识可以正知这个柱子等的存在。但是能按照你的观点来讲，这个识是产生不了的，因为在这个识上面，这个有知上面，按照你的观点不可能出现不同类的法。如果出现了不同类的法，那就不行。所以说呢，这个只要是有知，它一定是同类的。然后如果不同类的法呢，这个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呢，这个按照你的观点来讲，这个眼识耳识等等也无法证知，如何能证知呢？无法证知，是这样。说这个观点是不对的，他认为这个有知是实有的，他认为这个有知是实有。那么有知实有的，他安立的这个有知实有当中的一个什么呢？一个条件，就是说，他这个有知的各个分支啊，它的微尘都应该是同类的，不同类的一种法不可能。就说是就组成这样一种不同的一种个体。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给他举例子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眼识等呢如何能证知呢？这个就不行了。那么为了就是说把这个问题讲过去啊，为了能够就是说把他的观点能够继续安立下去，未有具法身，他就开始就出现了这个具法了。具法。那么就出现这个具法呢，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一种这个具有吧。像这样的话，就这个具法或者这个具有，就是具有也好，具法也好，那么就是说是未有具法身。他说呢，本身来讲的话，二者之间各是各的啊，有知有知的每一个有知有他自己的微尘是各是各的。但是呢，因为聚集在一起了之后呢，它出现了一个叫具法的物质，具法的物质就把二者之间呢，就把两个不同类的法呢具足了，聚合在一起了。像他未有具法身啊，是吧？就从这个方面讲的，说本身是什么呢？没有，就是说是这个能力的，本身呢没有办法，就是说是这些根等的没办法产生眼识的。但是呢，聚合在一起之后呢，它就可以产生了，有一个叫具法的东西。那么这个具法的东西呢，就可以让他们聚合在一起啊，就这个有知就出现了嘛，这个眼识就是有知嘛，这个有知由具法而聚合，然后就可以看到柱子啊、瓶子等等，他就通过这样方面讲要安立他的观点。此过亦等同，但这也不成立啊！这个过失呢也等同，怎么等同呢？就是说你这个具法分开的时候有没有？如果你这个具法在分开的时候没有，聚合的时候也和一切没一样，也不会有什么具法的出现。所以说，即便是出现这个具法呢，也是不合理的。所以说这里面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承认具法有同样的过失。那么就是说，因为对方承认的话，分开的时候呢，就是说，就像分开的时候没有具法，就是说单独的，比如拱啊，或者筋啊，或者说是眼根啊，或者说是这个对镜等等，当中没有具法。那么如果分开的时候没具法，聚合的时候也和前面一样，也还是没有什么具法可以出现的，存在具法也是不合理的。就说是这样一种观察的时候呢，还是进一步的讲到了这样一种有知啊，我们所讲到的这个所有的内容。讲来讲去呢，我们不要就是说跑偏了啊。它的一种脉络下来，它脉络下来还是在讲这个实有的有知，实有的对方要成立这个实有的有知，要成立实有有知的时候，还有在成立实有有知的过程当中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观点，就是说这个分支上面啊，就是说它的一种有知上面它的一种这个分支，它都要同类的微尘，同类的微尘组成的，如果不同类呢是不行的。但是我们这儿又开始讲了。就是你这个有知，其实一个有知的出现，它本来有很多不同类的东西组成，汞和金啊，热火和石头啊，眼根和对镜啊等，这都是不同类的嘛。不同类的东西，按照你的观点来讲，不可能组合在一起，它是不同类的法。因为有知，眼识是有知，汞和金组成的一个药丸是有知。按照你的观点，一个有知，它的同类应该是一样的，它的这个分支应该是以同类的微尘。但是呢，这个药丸的分支，一个是汞，一个是金。但可能还有其他的一种这个原材料啊。其实呢，按照你的观点来讲，每一个它的分支都不一样，每个它的微尘都不一样。按照你的观点，这个分支就组成不了了，没有办法安立这个分支了啊，没有办法安立这个有知了。他为了证成这个有知成立了，他就又加了一个具法。他认为这个有一个具法的东西把它们聚在一起，它就可以组成有知。本身每个法都是单独的。但是有一个叫具法的东西，就把它们聚合在一起了啊，这个有知就可以了，是这样的。他就从这个方面讲，我们说此过一等同。那么这个过失呢，也和前面是一样的，仍然是有这个过失，没办法安立。这里面就开始出现了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具法啊，他认为有一个具法的一种自信。 那么下面讲第二呢，就是破笔答复啊、一方面讲呢，我们也是此过一等同于答复了，咳咳咳，但是呢是顺便答复的。那么现在第二个呢，就是讲破笔答复呢，就是正式的去答复他。若为金与拱，由聚方得见，一无见合之，未聚色等为，若尽命名雪，时辰各相异。那么这里面的意思就是，若为金与拱，由聚方得见。那么如果对方认为呢，就是说对方说呢，就对方所说的就是说金子和水银等等，虽然他自己呢不存在这样一种整体的一种分，因为它都是不同类的嘛，就不可能组成一个有质的事。但是呢，因为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这个聚合当中存在这个聚法，他就认为有个东西叫聚法，由聚方得见，所以说呢就具有了聚法存在的缘故。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就可以聚集在一起，就可以形成一个有质，形成一个有质。还有就是说，这里面讲的一个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个奶的话，其实就牛奶也好或者什么奶也好，它就是这里面有奶的成分，有水的成分，它其实也是就是说奶和水互相聚乳之后呢，它就可以形成一种有汁啊、一个新的一种这个状态。所以这里面他认为也是一个叫做聚乳，叫聚乳的法，聚有或者叫聚法。那么这个聚法呢，他认为是一个他认为这个聚法也是一种一种这个实有的东西啊，有了聚法之后呢，它就可以组成这样一种有质。这个还是围绕这个有质本身在讲的啊。所以我们不管怎么说呢，就不管再怎么讲，它的一种这个主要的脉络还是在成立这个有质是存在的啊。所以他就说由聚方得见。那么我们说呢，一无见合之，所谓的一种，你说是有一种叫聚法。但是我们分析的时候呢，真实来讲的这个聚法呢，就说是这个没办法安立的，没办法真实的证知，或者也没见到这个所谓的聚法成。这个一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一就是所依，这个一就是所依。为什么这个一是这个一是所依？所依指什么呢？这个所依就是指聚法。那么为什么聚法是所依呢？因为有了这个聚法之后，就可以组成有知了。有知是因为有了聚法，才就是形成了有知。比如说把金和拱，把金和拱就通过聚法然后形成一个有知嘛，所以这个一叫所依，就是这个聚法。那么这个一无啊，其实这个所依呢，就是说是这个无见合之，就是无见的意思，就是我们都没见到过，在金上面就没见到一个叫聚法的东西，在拱上面也没办法见到一个叫聚法的东西。那么一无见合之，怎么知道有一个叫聚法的东西呢？聚法怎么样证成这个聚法呢？根本没办法证成，是这样的，看也看不到，通过正理的观察的时候呢，也没有办法真实的认定有一个叫聚法的东西存在，是这样的，一无见合之。未聚色等为，未聚色等为，像在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是有法上面，你说，就是说你自己说的哈，就是说是这个一个有法。任一个有法上面不可能具足不同的微尘，不同的微尘不可能具足的，是这样。它的分支呢都应该是同类的微尘，但是呢我们看的时候呢，就是说未聚色等为，比如说一颗糖啊，或者一个什么一种食物，它上面呢就是说未聚色等啊，因为就是说一个有质上面，比如一颗糖上面，它又有一种这个颜色，又有它的一种这个味道。所以这个糖是一个有质，有质上面既具有颜色又具有味道，那么这个就是已经违背了啊，已经就不同了，因为有这个有法上面已经具备了这样一种不同的一种分支的不同的一种微尘的，具有不同的微尘呢，因为这个色嘛，它是一种显色，然后它的一种还有一种色呢是形色，比如说这个糖它是圆的，这个糖是圆的它就是形色了，然后如果就是说是它的一种白的它是显色了。然后还有味道呢，味道它的一种这个色法也不一样，它的四大也不一样，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这里面一个有质上面呢，又具有这个显色形色，又具有这样的味道，一个有质上面具有这么多不同类，难道不是相违吗？等着还有很多其他的相违的地方啊。这个方面你要解释，这个是个相违，你认为呢，就如果说有不同类不可能具足有质，有质如果不具足的话，它当然就是没办法见到了，是这样。但是我们就说这个有质上面，这个糖上面具足的味道颜色，具足的不同类的法啊，这个方面就是说是明显的相违了。若尽命名雪，若尽命名，若尽命名什么意思呢？它就虽然味道颜色等等是他体的，的确是他体的， 但是呢是接近的缘故啊，弱近就是他们互相之间接近的缘故命名，给他命一个名称啊，给他命一个就是说有字的名称而已。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认为呢就是说可以通过这方面来进行安利，虽然是他提的，但是因为接近给他命一个名称，所以可以安利一个实有的有字。那么就是说这里面我们所辩论的或者 要分析的最大的就是说，内道当中的有字啊一定是假立的，而外道认为的有字是实有的。所以这个地方，这里面就开始用名称来，我们观察那个名称到底是不是一个实有的法啊？名称到底存不存在，在法上面存不存在？他说若近命名许，他就说二者之间接近，二者之间是接近的缘故，相似的缘故，说才说呢味道，就是说这个堂上面呢具足这样一种味道颜，或者味道具足颜色等等，是这样的。那么其实我们在讲的时候，就是说，他说若近命名许。接近的缘故有一个命名，而这个有字一个命名，但是我们说其实这个命名是假立的，即便你 给他做一个命名，那个接近的东西做个命名，它其实也是假立，没办法变成真实的。怎么没办法变成真实呢？我们在安利的时候说，比如说愚笨的人和牛之间比较接近，因为牛呢有的时候旁氏嘛代表愚笨嘛，所以有些愚笨的人呢就是太笨了，就把他名字叫黄牛，把这个人的名字取名叫黄牛，这个就是接近，把这个人取名叫黄牛。但是 他这个人上面是不是真实的黄牛呢？黄牛的名称是不是真实的，就是说在这个人上面具足呢？如果真是具足的话，这个人就变成黄牛了，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说他把这个人取名黄牛，他只是一个表示而已，他是个假立的，是这样的。还有呢就是说，就瓶子接近的黄牛，就是说把这个瓶子接近的黄牛取名巨瓶黄牛，就是说这个瓶子和黄牛很接近，挨得很近，所以说就把这个黄牛取名叫巨瓶黄牛，就是黄牛呢具有瓶子的黄牛。但实际上来讲的话，就是真实来讲，这个黄牛上面是得不到一种瓶子的。所以这个取名啊，它是假立的。对方呢想要通过这个近啊相似来命名，把这个命名的有之啊取名是一个什么，把这个命名就把这个取名的一种有之呢安立成一个实有的，他还是想安立实有的。还是按理想按一个实有的有字，这个是不行的。所以他想要就是说和他的一部分接近的缘故啊，就取一个这样一种名称，这个名称这个有字是实有的，这个是这个无法安立的。所以我们还要继续成立，就是说其实把这个法上面命的名字啊，它还是一个这个有字也好，这个名字也好，还是假立的。我们就是讲了实成各相异，实成各相异的话，就是说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在圆的时候，我们的心识在圆的时候，我们可以圆啊，就是说圆这个酸奶的味道啊，圆这个酸奶的颜色啊等等，这个实呢其实都是他体的啊，都是他体。真的我们讲的就是说是因为圆这个味道的实是舌实，或者能够闻到的这个鼻实，然后呢就是说是看到它的酸奶的白色呢，这个其实是眼实啊，是眼实，倒酸奶的声音这个其实是耳实，你如果是摸酸奶的话，它就是说它是这个生食等等等等，它其实这个食呢是不一样的啊，都是他体的，都是他体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就说它是他体的话，就说它虽然就是说是颜色啊味道啊香气啊等等，它都变成不同，就是说是一种不同时的一种根识的一种说取境。但是在这个无分别识的面前，或者说我们在分别念面前呢，可以把它就是说持为一体，给它取一个名字啊，给他取一个什么样一种名字都可以。但是给他就是说实成各相异，其实这个时候呢他的一种原取他的实呢都是不一样的。你可以给他心识面前把它执为一体，把他所看到的这些眼识看到耳朵看到的也都是可以执为一体，但是呢你这个执着的一体本身它是假立的，它不是真实的。所以说我们把很多接近的东西，把很多接近的东西认为它是一个有知，把接近的东西取一个名字也好，把接近的东西认为是一个法也好，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假立的，都没有一个真实意，没一个真实意。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自己或者很多外道他不了解这个道理呢，就产生了很多认为有知是实有的啊，这个名称是实有的，名称上这个名称在这个法上面具足它是实有的，或者就是说接近的缘故呢给他取一个名称，所以他的有知是实有的等等的，他这样讲都是错误的。所以我们说他提的法就是他提的法，像这样他类的法就是说是他就是说在某个情况之下他就是不同类的，他就是他体的。然后你如果通过分别念把它合在一起，分别念合在一起的东西它就是假立的了。 它不是一个真实义，它就是说是在就是说是各自的根深面前出现的，你的分面念可以把它综合在一起，但是你的分面念综合在一起的这个东西，它其实就是一个概念，它就是一个假理，没有一个真实的出现它的一种次相的法。所以说呢，就是说你要把这个两个他体的法，因为相似，因为洁净的缘故，把它综合在一起，说这个是一个有知，给它取个什么名字，说它是一个实有的有知，那就很明显就是错的嘛。这个就是一个概念而已，就我们用的这个什么呢，我们用的就是一个实神各相异，通过这个方式来说明啊，其实就是说你把相近的法两个他体的法综合在一起的，这个就是个假立的，总而言之就是说你的有知就是假立的法，那是这样的。譬如为常串具彼自体说 与其一体者，具数及业等体不现实情。譬如呢，为常串啊，有比如说呢，就是把这些很多只鸟飞在一起，比如大雁啊，很多只大雁飞在一起的这个飞禽啊，还有精队啊，还有就石头啊、念珠等等，把这些排列起来之后呢，就把它取名叫常串哦，很长一串是这样的。但是这些所谓的常串呢，它都是除了各自的法、各自的别别的法一个一个排列之外，没一个共同的东西叫常串啊，这个就一个叫常串的实体。这长串的实体就是假立的。其实我们说这个长串是不是实体呢？长串不是实体，长串不是实体，所以说就说明这个有知是不是实有的呢？有知是不是实体呢？有知不是实体，所以有知不是实体，就像长串不是实体一样，没有一个实有的一种实体叫长串的，所以长串那个法不是一个实体。这个方面就是把很多单个的法排列在一起之后呢，给它取一些名次啊，或者把它数量上面去给它数一二三四五等等，然后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哦，这个就叫一个长串。其实这些长串呢，它都是一种假立，它的一种这个，它是一种就是说总相，它是一个假立的法，它其实根本没有一个真实意，是这样的。所以说这里面呢，就外道这里面讲到了一些聚啊、数啊、业啊等等啊，还有就功德啊，这一方面的话，其实都是外道的术语。外道的术语呢，就是说我们这边讲的时候呢，在这个注释当中也引用了啊，引用了就比如说呢，对方他就把这个常，他认为是一种功德，他认为这个常呢就是一种这个功德，是这样的。那么常的名称它是一个功德，还有这个串呢，它也是一种这个所谓的功德等等。所以说这里面就出现了一种功德的一种自信，这个是外道认为的一种具法啊，或者说功德啊，或者实体啊，这个是他们自己的一种认点当中出现的。但不管怎么说呢，他们认为这些串呢，它是属于的一种布置的一种功德，常是形色，它也是属于这个量的功德，它都是属于在量的功德当中啊，是量。所以说数和量，他们认为都是一些功德，而且他们认为这个功德呢都是有实体的，他们认为这个功德有实体。但是这些所谓的功德到底有没有实体呢？这些聚啊、数啊、量啊，到底有没有实体呢？其实也没有实体。为什么呢？具彼自体说，其实呢这里面讲的话就是说，所谓的一些数量，所谓的这些数量，比如说就是一个人两个人等等这些数量，所谓的这个数量，这个数量是不是在这个瓶子人之外单独的额外还有一个实有的东西叫数量，这个没有这个之外的法没有的，它只不过是在瓶子和人他们自己的字体，具彼字体嘛，他们自己的字体上面安立一二三四等等，这个方面呢就假立叫数量。其实数量这个东西啊，它不是一个实有的，这个数量的东西不是在这个瓶子等实体之外单独存在的一个叫一个什么数量的东西，就实体的东西，这个没有。所以说这个真正的这个所谓的数量是什么？数量就是说具彼字体说，就具有实有本体的，具有就是他自己实体的瓶子、柱子，他这个字体上面安立一二三四等等之外没有其他所谓的数量功德数量都没有。所以说与其一体，这个其是什么？这个其就是瓶子、柱子、人等等，这个叫其。和这个就是说这个实法一体的不一样的他体的这样一种具有，还有就是数量，还有就是所谓的这个业啊，还有这些分类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呢其实呢就说是这个体不现实前，这些都没有一个自相都不是一个自相的法，不可能浮现在自己的眼识耳识等面前，不现实前就不可能浮现在无分灭识的面前，不可能浮现在无分灭识面前，说明它不存在。所以说呢，我们就说这个说明什么问题啊？就说明就说是这些这个瓶子柱子这个法之外的这些所谓的这些功德具有啊， 这些没有办法，就是说有自相的法的方式的存在。所以对方他认为的这些所谓的认为的这些这个功德法，还有就是说这个具有的法啊，就具法啊功德啊，他认为这上面有这个有知，有知这方面有这样一种这个实体，其实呢都没有的。不管你在上面数量上面按理有知也好，还是在具法上面按理有知也好，还是说业等上面按理有知也好，反正这上面的有知呢都是没法安立的，这些都是一个假立的。或者有些时候就是有知是假立的，还有就是说这些数量啊、分类啊，还有这些业啊等等，这些其实呢也都是不可能在心识面前，就不可能在无分别识面前浮现出来的智相，这些都是一种这个分别念的真意。所以分别念的真意呢，不可能当成真，它只是概念啊，这些一二三四五的这些数字啊，还这些其实都是概念，它可以代表一些数啊一些事物，但是它没有独立的实体。没有独立的，就像实，就像有知一样，没有这样一种实有的质体。所以说，既然有，我们分析了这么多，有知它是不存在的。既然有知是假立的，怎么可能通过这个所谓的假立的有知出现一个心识呢？所以最后又落在这个地方了。这个心识到底是不是身体产生的？我们说，这个身体产生有两种，一个是有知的身体，一个是分支的身体。有知的身体不可能产生，因为他自己观察都得不到它的本体，所以说不可能有一个有知的身体来产生心识，是这样的。所以这方面以上呢，我们就观察了这些就大概从有知方面安立的观，当然还有一部分内容啊，下面还要讲。但这里面就主要是意思讲的话，就是说不管这里面的功德，还是说这些这些就是说是事物也好，功德也好，还是具法也好，这里面其实呢都没有办法安立。咱们在这个第一个颂词当中也出现了一些出现了这样一种这个一些法出现了法的时候呢，比如说这里面出现的是这些事啊、具啊、功德。事嘛，反正就是说这个事呢就可以讲这些实体，就这些我们在这里面所讲到的身体上面走等动接动等等，这一切呢都是讲这个观察事它这个有知不成立的。还有具呢，就是前面我们讲的一种具法刚刚讲的一些具有啊、具法等等，就两个他体的法可以具通过具法的方式组成有知，这个是不成立的。还有功德，功德嘛，就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刚刚讲的功德，比如说长串呐、这些这些都是属于这些长的名称的，就是功德啊，或者是这些是举个串是布置的功德等等。那么这些通过功德的安立有知也不成立，这些方面的话就是没有一个实有的东西。所以说通过这样一种事具功德方方面面观察的时候，身体和它就是有知和知分到底是一体吗？是怎么样观察的时候呢，其实这方面都是有过失的。观察完之后呢，就是说真实的能够安立的有知的一种功德安立不了，有知的这样的法安立不了，安立不了有知就没办法安立有知产生心识。这样那么今天我们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所论的于等觉者般文理尼巴赞南巴谢将吉嘎那瓦隆彻巴依自比祖尼祖尔祖尔修